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人文清华播客之清华大课间，我是主播张琳。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4月28号呢是清华的校庆。那我们这一期啊，就是一个年和怪，一个世界读书日加清华校庆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了两位毕业20年的校友来聊一聊关于读书的事儿。一位校友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之前来过清华大课间的梁君健老师，梁导啊。他是一位影视人类学的学者，现在是新闻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都是一些需要广泛阅读的职业。那另一位校友呢，叫张超，超哥，他是著名的读书分享类播客《文化有限》的主播之一，也是我们新闻学院2004级的院友。今天这期播客呀，是校友回家，也是主播串台。大家也可以听出来，也是一个斜杠青年大乱炖，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关于读书、关于大学、关于人生选择的那些事儿吧。这期节目非常厉害，除了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梁君健老师梁导啊，还请到了一位这个播客界的顶流啊，是来自我们有台文化有限的超哥。
Hello。大家好，我是文化有限播客的张超，他们都管我叫超哥。我昨天我也去参加了一个播客串台，他们说我播客界的重量级嘉宾，我说对对，非常重量。纵观整个播客界，可能没有什么女主播体重在150斤以上，我说这确实很重量。我是清华新闻系本科04级本科生，就这是一个古早的学历，因为现在咱学校不是新闻系没有本科了吗？就是让我可疑的人生变得更加可疑。
哎，所以你今年是入学20年哎？
哦，真的，天哪，我这么老了啊！
你刚刚都没有想到
啊，我都入学
你说04级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我今年是毕业20年，所以说我们今年是毕业20年至年，在校庆的时候
哦。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梁导比超哥大几岁。对，为什么要论这辈分呢？因为就是因缘际会啊，这期播客本来是要作为一个世界读书日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也邀请到读书节目的顶流来嘛，结果就是因缘际会啊，这期节目最后是录制在了
世界读
书
日
本日，就是4月23日当天。本来我们是要提前录制，但是就大家最近都特别忙，就今天录制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依然这期节目还是有一些说头的，我们可以在5天之后4月28号，就是清华大学的校庆的时候来放送这期节目。
哇，这么隆重吗？
归来变成了这个校友代表。什么心情？
有点不想录了，很紧张。
那个超哥，要不跟我们大概讲一下你这毕业20年大概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关于梁导走了什么样的路，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们这个播客的第49期，我之前已经做了功课。第49期就是讲了一下这个梁导他作为一个这个斜杠青年的成长之路吧。但是超哥的故事可能这个播客的听众还不太了解，要不然你给我们大概盘一盘。
是这样，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先是实习的时候从事了一段电视工作，当时还有幸赶上了电视最后一个高峰期，然后再做过一段时间《杨澜访谈录》的编导工作，后来就去了这个公关和广告行业，一直在做传媒，然后2014年的时候开始进入互联网，然后去了逻辑思维，后来又在得到做知识付费之类的，然后大概做到2018年，然后就自己出来，现在就是干个体户。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做自媒体，另一部分工作就是开小卖部。比如说就是最近嘛，我这人到中年啊，就比较喜欢喝茶呀、喝酒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又是来自内蒙古，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基因里边有嗜茶和嗜血的，流淌着嗜茶和嗜血的嗜酒的基因。后来我就跟我两个好朋友，先是做了一个就是原液袋泡茶的品牌，现在做了一个葡萄酒的品牌。
你活成这个斜杠是故意的吗？故意为之吗？还是时势所迫？
也不是故意为之吧，就是上不了班，不具备上班这项能力，就说那就自己干点别的吧。哎，对。
说起上班，梁导不陌生，梁导在同一个地方
上了20年的班，
对，
甚至这个地方还是你的大学，
嗯，
那这是什么体验呢？那同时你还活成了一个斜杠，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个深处的这个双子座的这个星座在发挥作用，因为我还是特别热爱尝试一些新鲜的人生体验，那其实，在学校里面上班。我觉得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能让我遇到一波又一波的新鲜的年轻人嘛。这样的话呢，我能从他们的身上，从大家不同年龄段大家的这种爱好啊，大家的这种生活方式中去获得一些新的启发，也能让我有机会去接触新的东西。另外呢，在大学做一个人文社科的老师，同时呢也是一个教纪录片的老师，他也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社会作为我们的实验室和我们的这个观察研究思考和参与的对象，这样呢也能让自己不断有一些新的体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两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那你光说了好处，我们想听听坏处。
我觉得坏处就是容易生活和工作不分。我现在确实一睁眼到一闭眼之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就很容易超量工作。
那你会觉得这个地方你待了20年就太熟悉了吗？
我觉得好像还好，哎，我待得越来越愉快，越来越滋润了。
我那天看看那个军舰师兄朋友圈里边发的他的照片，我就真的，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谢谢。
真的
是。
哎，我们这期还是得聊聊书啊。我们那个把那个各自的这个20年的旅程简单顺了一下之后，还是得把这个话题拉回来。之所以这期，我跟超哥先对上的，就说我们要录一期跟这个读书有关的，说大学里最后悔没读过的书。然后我跟超哥一对，发现我们俩大学都没有读过书，然后说不行啊，这得找个读过书的人来聊一聊。最后就找到了梁导，因为我知道的是，据我周围的同学啊、老师啊都跟我讲说，梁导的读书趣味特别的奇葩，特别的奇怪，经常会在一些饭局上、聚会上，就突然特别兴高采烈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读了什么怪书，然后大家就会对此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想说，咱俩反正就是大学，可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谦虚啊，反正我是真的
没有，我这个人也从来不自谦。在我们那个班级圈里边，就是班级那群里边，大家会发一些学校时候的照片，咱们追忆往昔不都是从一张张照片往昔的故事或某一个瞬间开始，我就无法接茬，因为那些照片里都没有我，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在干啥去了，我也没有谈恋爱，我也不知道在干嘛，也没学习，反正感觉这4年就是在浪荡。对，然后说起一个话题，就说起阅读，大学时候是不是没就是后悔没读什么书。我翻看一下我最近购买的这些书籍的清单，真的就是大学时候那个发出去的子弹现在回旋过来正中
射中了眉心。
我最近买的一本书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花了88块钱。对，这都是咱们大学时候学的课本。
对，
然后我买回来的时候我老公非常诧异，说怎么媳妇儿你要读博吗？我说没有没有，就是特别突然间，就是有点想读一下这个书，
突然想理解一下媒介了。
对，就是过去，就确实是，我觉得大学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我特别后悔，就是很多教材或者老师开的书单我没有好好的阅读。有的时候我们老说书籍和人相遇是需要缘分，或者大家双方的地位匹配得上。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就比较茫然，就也不知道将来做什么，或者说我到底兴趣在哪，还属于一个自我探究的阶段，所以看这些书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我要读这本书去应付考试或者应付一个学业来对待，因此读的过程中就觉得很艰涩，就感觉跟我的生活或者跟我的世界没有连接点，就囫囵吞枣读，或者说能不读就不读。但是现在我会发现，你现实生活当中，你像我们是做新媒体的嘛，你包括现在这个媒介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我们老说年轻人的看现在都是流媒体，大家都是平视阅读，都是这个竖屏阅读，你会发现，哎，好像觉得我们做内容的人有点是不是跟世界接轨，就脱轨了，不太理解年轻人。我现在就会经常拿这些书籍再回看，我会发现这些书里边的道理其实还是非常能够解惑的，只是那个时候不懂就错过了，我就还挺后悔的。
你说的这一切我太熟悉了，这就是当年的我的心态。
是的，是的。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我就特别想问梁导，就是你作为一个爱看书的人，你而且就是当时大学就爱看书的人，那你的心态是什么？你为什么会读进去那些书呢？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还特别不那么这个不那么期待一些这个系统性阅读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处。
对，
因为一旦你有了系统性阅读的这个负担之后呢，你就会有责任感。而且呢，
什么叫系统性阅读？
啊，
按照老师开的书
啊，对，比如说按照书单，按照这个从简单到深入，按照一个或者说两个学科，或者说一个或者说两个这个重要的学者或者说重要的作家的这样去读。我觉得这种读书的方式呢，我一开始我也在一些课上尝试过，但是我立刻放弃了，我不愿意跟自己较劲儿，就是因为它会给你带来特别多的负担。你会觉得哎，你一本没读，或者说你读的那么慢，你是不是落后别人了，是不是你自己对于这个书的理解不太行。我觉得读书首先还是要放轻松。
对，特别同意。
第二呢，我觉得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周围的一些契机，或者说自己的一个小习惯去做一些阅读。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拍纪录片，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这个偏人类学和偏影像的研究。所以说我每次拍一个什么题材纪录片的时候呢，我就会搜罗一些这些书来读一读。那个时候就会读得比较开心。自己也会觉得哎，这个读起来挺好的呀，至少我对于我拍片子理解我的拍摄对象，理解我的拍摄情境有用啊，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兴趣，就是我每一两周吧，我会找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会去学校的这个文图，或者说这个学校的这个大图书馆，它有一个新书区。它一般每周会把新进来的书就堆到那几个书架上，我就会到那儿去搂一眼，看到什么喜欢的书，千奇百怪的我都会拿回来。当然借回来有一溜，我的书架上有一溜呢，就是纯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新书，但是有一些书就来不及看就被催还了。
等会儿是这一溜吗？
对，是这一溜。
我来读一下啊。
对，
忧郁的热带，艳影剧，晚清北京皮影戏唱本。你借一个唱本回来要看什么？
那我大概知道他接下来要拍啥了。
哎，这个就很有趣。这个是我2007年的时候拍过这个皮影戏的纪录片。当时就对皮影戏的一些唱本一些剧本就会特别感兴趣。后来大概是四周前，图书馆正好上新了这本书，它相当于是北京地区的这个皮影戏，是当时一个美国民国时期一个美国学者在北京，他就收集了一堆书，然后拿回到了美国，捐给了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把它引印出来的，其实很少见，我就拿回来简单翻一翻。
比如说还有这个我都不认识字儿，远洋什么墓
啊，辽阳壁画墓
啊，对不起
啊，这个也特别逗，这个是因为这个是我专门借来的一本，这个还不是从这个新书里头搂过来的，是因为我前两天偶然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有一张图，一张网上的图，它其实是壁画，但是那个壁画呢画的哎就特别潇洒啊，特别像这个御风而行的这种感觉。我一看它是辽阳地区，
就东北的那个
对东北的那个地区的这个墓里头的壁画啊，所以说呢我就按图索骥，我就找了这本书，它里面有特别特别漂亮的这个壁画翻拍的这些图，但是这些壁画已经看不见了。
什么年代的
墓？应该是三国到晋时期的这个壁画。时代还挺早，因为关于三国到西晋的时代，我们其实能看到的文献并不
多。对对
对。但是这个地下出土的这些东西就会特别好玩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由此窥见梁导的一些读书趣味。哎，我还特别好奇，您刚才说到了，就是你要拍一个片子之前，你会去广泛的搜罗。
是，比如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在拍一个和定窑相关的纪录片，
就是烧瓷器，
对，那个瓷器纪录片。所以你看，离我最近的《中国定窑》还有《定窑瓷器》这两本图录。另外呢，这一套是我们去曲阳的北岳庙去现场调查的时候，我发现北岳庙它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石碑啊，从唐代一直到清代的这些碑刻啊，包括它的史料价值，包括它的书法水平都特别高，所以说我专门请当地人给我找了一套 曲阳北岳庙铭碑典藏啊，大概有那么这么十本左右啊。
曲阳就是生产定窑的那个地方。
对，曲阳是保定底下的一个县啊，它就是这个定窑的窑址所在地。
那它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既有定窑这种瓷器，
也有北岳庙
啊。
因为以前我们现在所知的北岳呢，我们说北岳衡山是在山西，但是其实。经过过一轮这个更改，更早的北岳它是在曲阳的，那后来只是后来慢慢的挪到了山西，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我这儿有一本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做《商品帝国：一部消费主义的全球史》。它跟这个定窑呢关系并不特别直接。因为我们在这个纪录片中，我们设计了一集，我们是希望讲一讲定窑它是怎么样在全球的范围内。去这个传播的，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小的点，就是我们看到定窑出土的这个瓷器名录里有一种叫做凤首瓶，简单来讲呢，它是一个瓶子，瓶子的头是一个像鸡头或者说像凤头一样，它其实是鸡头，但是我们把它叫凤首瓶。后来呢，我们就看到有学者在研究凤首瓶的时候，就在这个中亚地区，甚至是在埃及地区都出土过。凤首类的不一定是瓷器啊，它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器皿啊，包括这个银器、铜器啊，这样的一些器皿都有啊。那它背后其实它就代表着，早在这个1000多年前，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网络，会把全球各地的这样的一些器物慢慢的汇集起来啊。比如说定窑，它是北宋时期的一个窑址，但是。远在这个埃及，在埃及的胡斯塔夫的遗址里面也能发现定窑，它就传得那么远啊，所以说我们老讲随着地理大发现之后，我们全球市场在建立啊，但其实从这样的一些研究报告、一些考古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那我们的这个认识是不太准确的啊。那么在公元几世纪的时候，恐怕就有这样的一个商品的流通。并且借助着商品的流通，人类的文明在交融在融合，从这个凤首瓶它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能那么早的出现在包括唐宋时期出现在世界各国，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我就找到了这本叫做《商品帝国：一部消费主义的全球史》那我希望能够从一个全球史，特别是从这种商品的角度来去重新理解这样的一些物品，它对于全人类所代表的意义。
哎，那我就很好奇了，就是超哥，你作为一个你刚才说了你不太喜欢读书的大学时候的这种人，你是怎么开始做一个读书类播客的呢？
我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读不了书。我那天在想，就是我没上大学之前，我个人其实一直有特别好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因为我妈妈特别爱读书。
加一，
我们家的时候就。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就是上学时候课余的消遣，而且就是读的还挺多。结果上了大学之后，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可能有点叛逆吧，就也没有认真读书。结果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到工作当中，你像我们又从事的其实是和传播啊内容相关的工作，其实是需要你特别大的摄入量的，你才能够输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看书，可是中间消失了4年，我感觉我这个能力坏了。就是你中间没用这个能力，你就会发现我怎么看书看不进去，你老跳行，然后看一会儿
就困，
然后就看一会儿又忘。就我说不行，我得需要有一个东西把我的这个能力续接上。正好当时有朋友说他们要做播客，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就想说，那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加入什么都可以。我说咱们能不能每次一开始我们定的时候，我们从一部打动我们的作品聊开去，比如说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看了什么特别好的片子啊，或者包括书也可以。最后我们就聊着聊着会发现，那要不然我们读一本书吧，就这个用输出倒逼输入，我会发现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包括军舰师兄前面讲，我其实觉得就是这种有目的的阅读是个挺好的方法，就是个目的是个广义词。我觉得兴趣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目的的一种，比如说你为了解惑最近遇到的一个小难题，或者哎有一个心中的好像小疑惑。我比如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就是讲 少年犯呢，就是因为当时前段时间河北出现那个问、哦、出现那个事儿，邯郸出现那个社会问题，我就说哦，那我去看看有没有在研究这方面的学术，到底对这个事情在世界上有没有相似的案例案件。因为以前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能更愿意说我打开网去检索，或者有没有论文，或者有没有其他的相当于 UP 主做的东西我来看一下。但是我现在就是强迫自己，我去用书籍变成我第一优先去选择的东西，我去答疑，我会发现哎，好像你阅读一本书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通过播客也是，做播客之后，你其实因为你还和别人搭档嘛，你也不好意思舔着脸说人家都读了我没有读，
就像小组作业拖后腿了一样
对对，然后慢慢读的读，我会发现你这个能力，我这个阅读的能力又回来了。我觉得现在阅读确实是需要这个能力，需要进行复健的，因为就确实是我们特别习惯了这种快速化的碎片化的这些信息摄入，我们永远都希望给我的东西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视频也是，你会发现所谓叫干货，我们希望五秒钟讲完一个事儿，五分钟读完一本书，两分钟看完一个电影。其实最后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变得很没有耐心。比如我就说这书开始翻了三分钟，翻了15页，说怎么还不讲正题，就是干嘛呢啊，就感觉那种还像你在看短视频一样，说我得滑过去了，你再不讲我就把你滑过去了对，但是因为做了播客之后，你会发现开始你要求强迫你阅读，慢慢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又可以了，我又能读了啊，慢慢就回来了，就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那你们播客的那个要共读的那本书是谁定的呢？
没有人定，就是最近大家可以互相推，就哦，你最近读了什么书啊，你们有没有兴趣，那两个人说有兴趣那就读，没兴趣就不读。我们现在读也是那种，前段时间我特别推进，我说哎，要不然咱们读寂静的春天吧、读寂静的春天完全是因为前两天看奈飞版的三体，三体里边不是提到这本书很重要，我说哎，要不我就很好奇说读一下吧，结果翻开一看说确实不行，就是他讲的是就非常非常生物，或者非常这个就是古早，我们后来发现哎，没有灵感，大家发现读完之后我有的是读不下去，读一半就放弃了，还有一些是读完说不知道该怎么聊，跟大家聊什么就没有特别多的想分享，读完说哇好牛逼好厉害就完了，不知道该怎么分享，这种我们也放弃了。对，大概就是这种流程。
那你印象中有什么书是你读之前不情不愿，读完之后哇真香，就是好多想法要跟你们分享那种？
就是我们前两天读那个《那不勒斯四部曲》，因为我自己之前是看过他的美剧改编版，
HBO 拍的那个，
我就觉得还行。但是那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那么厚，我觉得我可能很难读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这么大部头的书了。结果我会发现读的过程中，我做播客最近有一个发现，就是阅读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用的时间少。我看完我读完那四部书，一共那个因为我用电子设备看的嘛，一共用时了44个小时。你看44个小时，你平均分开来，你说我每天读一个小时，就一个月就读完，那可是一个上百万字的小说呀。对，就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这是一个。还有一些我想想啊，哦对，是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那个为啥不情不愿的读呢？
因为读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开玩笑呢，就是不是开玩笑，真事儿。这本书我之前特别想读，就是去书店的时候逛的时候我发现了想读，但是我就那个，但是我当时还有很模糊，我还把那个禅看成了那个就是夏天那个蝉鸣的蝉，就动物那个蝉，我自己还联想我为什么当时想读那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就是那种就是说好就是有点
公路
浪漫电影，感觉它像是就是我们以前看那个叫什么蝴蝶效应，对吧，一个蝴蝶掀起了翅膀，就是你想蝉，我想的也是，你看它是不是在讲
联想，真是
对万物有内在的联系，哦，是不是这种的？结果翻开一看，哇，就是这么生僻，真的在讲摩托车维修，我就轻轻合上了。对，但是后来读完读到一半之后，我就发现哦，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 艰涩，它还是个很温暖的书，我们有好多维度来看这本书。嗯，看完就还挺内心中感觉被暖到了。嗯，
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就是基本上讲的都在是这个读书的正面的一面，我现在就想要就是扮演恶人来问问你，就比如说梁导，就是你是作为一个教书的人，然后超哥作为一个录读书播客的人，就是把读书作为工具之后或者作为工作之后，这个事儿会让你们
我觉得还好
丧失乐趣。
我觉得把它作为工作没有让我丧失乐趣。
这个跟你上学的时候老师给你一个书单然后让你系统性的阅读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我更自由了，因为我是老师，
你要给书单那你现在会给他们书单吗？
我会很谨慎这件事儿。我其实还是特别期待大家能够稍微的自由自在的徜徉在书海里，而不是被任务放在身上。
嗯，因为你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是有这种体会。
嗯，对，
同意同意。那超哥呢，你录了这播客每周可能都必须得读完一本书，但你又很忙，那怎么办呢？
我也特别同意军舰师兄那个，我觉得就是现在和上学时候读书那个任务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特别清晰的知道这本书阅读之后让我能带给我什么，就这个东西是确定的。就是我每次读的过程当中拿到一本书，我觉得我都是带着问题或者有一些困惑在读。他可能你还是有了一些年龄之后，你在就是我们老说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咱也没行万里路，但基本上是我相比于上学的时候，你还是在外边有了一些看到的一些东西之后，所以你书里边好多东西都能让你引发共鸣也好，思考也好，所以那个阅读就没有那么的空中楼阁。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它就是通的，就整个那个灵魂是自由的。但是确实是你说那段时间大家大晚上的刷会儿短视频不好吗？就还是会有这种就尤其我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忙了一天回来，或者今天开了一天会躺那儿就想刷会儿淘宝，结果不行，一想到哇这书不行得读了，就得咬牙读一读。然后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家我老公特别爱看电影，我老公说你这样你看书吧，我来外边看个电影啊。我说就感觉我们俩得离婚了不行了。我说那个电视剧，他说电视剧我不看了，我在这等你，但是电影我看一个行吧。然后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觉得有一点哎呀感觉我错失了一些什么。就是相比于看电影或者阅读，我可能看电影对我来说现在更是一个放松或者开心的事情。估计梁导应该跟我相反，他可能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他就得学习。你是不是对你来说就变成工作了？哦，你看看人家这个怎么调度，他是从哪儿讲起，哪个线索怎么叙事的，对吧？
是的，是的，没错啊，你估计的特别对。
是，所以咱俩以后可以这样，就是你读书的时候，你发纪录片的片单给我，我替你看纪录片，
当演替。
对，然后你给我分享书单，这样咱们俩就各自都在做自己兴趣、
开心的事情，
对。
所以听下来就感觉是现在的你。跟读书时候的那个就是读不进去书的你相比，就这个局限的转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更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了，或者更知道自己想解答什么东西了，然后你带着这个问题去干事儿，就会干得更投入，是这样。
是的。
那我就替很多在现在还在大学当中依然有我跟你当年在大学的时候的那种情绪的同学们问一句，那我就是读不进去书，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我还要读书吗？我该怎么办？我可以去玩吗？
老师你先来，作为老师
因为老师定定调子是吧？
是这样的，我认为阅读它是一个习惯。
对。
它就像我们，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理解了呢，它其实跟这个我养孩子的一个体会特别像。我们家娃两三岁的时候一点辣椒都吃不了，他只要吃一点辣椒他就会哭，就会特别难受，那对他来讲这就是毒药。但是呢后来我们就有意识的慢慢的给他弄一点，然后呢我们吃辣椒，我们也把吃辣椒的开心之处告诉他，他现在就无辣不欢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吃辣椒这样一件对于小孩子来讲那么 这个厌恶的事情，他短短两三年之内，他就会变成一个他的习惯和爱好。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呢，它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既是有可能因为一些外界的环境，因为我们老被灌输的一些和成绩啊和学习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压力而厌恶它，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有可能，通过另外的一些调整，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让我们去习惯和喜欢上它。你看，超哥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呀。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能够找到一个我们能够去习惯和喜欢读书的环境和心态啊。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就对于外部的环境，我们还是要提一点要求，大家不要老把读书看成那么严肃的、那么正儿八经的一个
特
事
别
儿，
同
也
意。
不要老为我们的生活的所有的部分都赋予那么强的
意义，
功利主义和目标色彩。
阅读是人生的辣椒，这期
哈
标题有
哈，
哈，特别
是
同
的，
意，特别同意。
那超哥呢？
我也是，
老师定完调了，你来一个。
我特别同意军舰师兄说的。就今天我还在我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发了一个我的关于阅读的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替朋友们，得替大家同学们说句话。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阅读播客的主播，我每天有把阅读当成任务的这么一个部分，但是我有一天打开社交媒体搜索和阅读相关的消息的时候，我自己都被搞焦虑了。我是一个大概一年也要看六七十本书的人，而且还是精读，还要输出。我就觉得，就是我这个阅读量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经可以超了，就是已经是 over 了。结果我打开那些社交媒体一看说，哇，就什么，我一年读一百五十本书，读了150本书之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如下变化，还有。这些书35岁，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书，你的人生
天
完
哪！
蛋了，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反正还有说什么这几本书，大学生给我往死里读，然后你打开一看，绝对都是那些，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我觉得是有阅读壁垒的，有很深的阅读门槛的一些书啊，还有一些存在主义的小说。就我在想说，如果我是大学生，我看到这些东西，我真的没法开始读书，我得焦虑死。
对，而且他们这些人可能也
对，
真
就
没
是
读
所
这些
以，
书，写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人也可能也没读这些书。
是，我就觉得，我就说这也太糟糕了。就我到现在的理念，我都认为说，阅读这件事儿，就确实是一个兴趣，一个习惯。我觉得它更像跑步。就我们谁都能知道，你跑步对一个人的长期健康来说是有益的。可是没有人一上来就干马拉松，你练马拉松的人也得先从300步、200步跑起。所以我一直也特别强调说，我们阅读，大家不要有那种阅读上不要有高低，不要有什么阅读的碾压。哦，你读小说不行，哎，这些书我高中就不读了，我现在都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对，我觉得阅读不分高低，只要开始读一个你喜欢的小部头的，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开始就是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阅读可能在今天对于信息检索或是让你变得无所不知这方面，阅读不是最效率最佳的方式。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是需要长时间的深度专注和深度思考的，还有系统的思考。那这个方向，阅读可能是你能够提供给你，让你保有这种能力的最佳的途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是得有，你得不能把阅读变成一个闲暇的事儿，就是开始要给自己一些小课题、小
小
任
仪
务。
式感。
对，有仪式感，我得切断一些外界的联系，给自己每天留十，就可能先从半个小时、40分钟开始，这段时间我就是要看书，先不管有没有读进去，但是先从这个开始。哪怕你因为这个书里边的两三句话，你想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跑题了，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的思考也可能是很宝贵的。这是第二个我想说的。第三个我特别想说的就是，阅读可能你要今天再问阅读有什么用？我觉得其实真的，你要说那种特别功利的用处没有很多，可是就是通过阅读能让我们，我现在特别深的体会，就能让我变成一个对于无聊、对于冗长时间但没有获得和 对于不确定性这件事儿有了很好的耐受力、
嗯、
就是我开始习惯说哦，我读完一本书发现好像写的也不怎么样，或者说哦，好像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慢慢开始就是由这些小的变化变成了你开始愿意对一件事儿进行长时间的投入，即便这件事儿可能未来没有什么收益，就真的是会让人变得开始松弛下来或者没有那么紧绷。就是从这些方面我还是特别希望大家开始阅读的。然后我有一个小的方法，不知道对大家管不管用啊，就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挺喜欢电影的，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先从自己喜欢的影视剧入手，然后去看原著、哦、然后就是用那种叫什么大家来找茬式的阅读方法。哎，你就快看看啊，这个故事为什么被电影改编成了这样、嗯、这个导演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哪个主人公没有写，哎，你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写，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开始阅读的方式，就一下子会让阅读时间变快。
对对对、
嗯、有些通俗电影我那天在我们那儿举了个例子，比如说那个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因为他的原著是那个作家是巴尔曼嘛、
嗯、
也是一个通俗的畅销书作家，然后这个电影还被拍成了好几版，首先你电影就可以比照有什么不同，对，然后你再看小说，哎，你就可以比如说看哪个拍的好哪个拍的差，他们为什么这么改变。
是的，你刚才说那个我想到一个，就是我想到一个好一个小 tips， 就是对于那种那个名字混乱症患者，就比如说我是那种什么拉美的名字啊
对
那的，就是特别费劲。但是我是一个特别不脸盲的人，我对人脸有非常强烈的识别能力， oh. 所以我就是一开始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书，我真是看不进去，但是我看剧我就完全能记住谁是谁。然后看一边看剧再去一边看书，我就知道里边这个名字代指的是谁了。所以可能每个人他不同，他有自己有不同的天赋所在，你就根据自己的这个特点你去找到那个适合的方法就能读进去了。
对，哦，我还有一个今天、嗯、我觉得其实读纪录片也特别，看纪录片和书也特别配。我最近在B 站特别迷上了一个小的片子、
嗯、
我不知道那可能都不能算特别严格的纪录片，叫《围城随笔》。就这个 UP 主本身他以前是一个在上海做学工业设计的男生，后来辞职之后就自己一个人去各个城市找，因为他是重庆人，他先从自己重庆开始，然后走各种各样的路线，然后他自己在这个路线当中也会有一些会说到他很多灵感，包括他的文本也会来自于有一些特别著名的书籍，比如说他去香格里拉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提到那个跟香格里拉相关那部特别著名的书，哎，我忘了叫什么什么什么地平线，我忘了那个书，远方的地平线，还是
消
失的
地
平
线，
还有一些游记。哦，我觉得这个配着也特别好。我就回来之后还翻了它里边推荐那个特别古早的一个游记，然后你又看着画面，有了这个地方，然后你再看着这里边的，就是放在一个画面感里边，我觉得也特别好读，特别快就读完了。但是如果不是看他这个片子，我觉得我根本不可能去翻开那些书。嗯，
是的，是的。梁导你有什么独家的读书方法了？
就是你还是可以把书放在一些自己想读的书放在一些比较固定的位置、
嗯、
啊，这个样子呢你对自己是一个暗示，比如说现在我触手可及的这个地方就是柳如是别传上中下，
什么什么
柳如是别传
啊
就是陈寅恪的这个柳如是别传、嗯、这本书呢我现在是第三次想把它看完了，但是每次都看个几十页就停掉了，因为它确实一方面读起来很慢，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又能够带来很多的，你其实不一定要把它读完，你读一两页，读它里面的一两个段落，你就会眼倦去想一想。因为我对于南明那段历史我还特别特别喜爱啊，特别感兴趣、
嗯、
那它就通过这样一个女性诗人的传记，它能够给你补充很多知识，同时呢它能够让你产生很多新的体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还是一方面把一些你对你来讲有特殊意义的书放在固定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珍惜读书时候的所感所想。
你会记下来吗？
我可能都不会记下来。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它也来自于我最近使用的一个 新的这个 AI 驱动的这个阅读软件，这个阅读软件叫 UPDF，
这不是一个广告啊，
这不是一个广告，我用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因为它大幅的提升了我阅读英文文献的速度，它可以自动的帮你去总结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以及它中间的一系列的对你有价值的东西，你可以跟它对话，比如说你觉得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或者说它提到了一本这个参考著作，你很感兴趣，你还可以继续问他，就会给你回答。他就是一个
他回答的好吗？
AI，我觉得回答的很好啊。但是越是这样呢，他越让我意识到读书可能给我带来的独特之处。因为这相当于是别人帮你吃饭了，
对，
你直接注射了一瓶葡萄糖，注射了一瓶营养液，
对，那个吃辣椒的快感来自于
对
哪？
你知识是获得了，你确实很快的，你对于写论文来讲啊，对于获得一些新知会。对于，去找到一些你需要的东西来讲，确实挺快的。但是你阅读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那样一种心流，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体
对，
验就没了
是的，是的，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特别重要，你要珍惜你阅读中间的个体化的体验。我
对，
觉得它会比你读到什么更重要。
那我有一个小困惑，就是我在阅读中经常会有这种个体化的体验，但是你看我也不像超哥这样，他有一个播客可以去跟他的朋友聊，然后也不像梁导这样，他要在可以在课上跟同学分享。
是。
那我这些体验我要把它保留下吗？还是我就是让它稍纵即逝，就让它闪过就可以了？
我有经验。首先呢，我觉得不要强迫自己保留下来，比如说你要。很细致的读书笔记的话，它又是一个负担。
对，然后又会去逛淘宝了。
对，你又很痛苦啊。
用什么本儿来
你
写这
读，
个呢？哈哈，
是是，你读的时候你特别开心，突然发现新大陆一样，你的开心、你的惊喜、你的悲伤、你的不舍，就是你的收获。
对，
你已经收获到了
特别同意。
有些禅语阅读艺术。那我们最后就来到这个最后的环节，就最开始我跟超哥想的这个关于后悔的这个环节啊，我们现在就开一下脑洞，就是假如现在有一个后悔药可以吃，但是呢，这颗后悔药它是一个我们那个清华大学113周年校庆限定款，就你只能回到大学，你也不能回到别的时候，就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大学的时候最后悔没读过的那一本书是啥？就如果这颗后悔药你吃了，你可以就告诉当年你自己这本书你得读，有没有这么一本书？
我上大学之后，就是放在我们家案头书架上最常被我拿起的那本书，可能这真的是一本教科书，是社会学概论的教材。
哦，社会学概论，你们当年是要求读这本书的，是吗？
就社会学概论，我们当时是开了本科生的通
啊。
识课嘛，当时本科生通识课开了好多什么社会学概论、人类学概论。就当时我上学的时候非常懵，就首先我作为一个从内蒙小地方来的人，就是当年就是所有的，你以为上学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高考，所以我根本以前不知道社会学、人类学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所以上那些课就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就极其痛苦。然后这些个那些课程教材我根本没有翻看，就是恨不得老师划重点的时候我划一划，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看法。结果后来我每次后来工作当中，你做任何内容产出的时候，因为你很多时候需要你对这个事件或者你对这些事情的有思考，或者你对它有认识，我会发现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个是一个真的非常基础的学科，它既有让你帮你认识世界、认识他者，其实也你看了这些之后，也知道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自己。所以我经常遇到什么东西解不开的时候，我都会翻那个社会学里边的那个教材里边好多内容。那个我一直在买新版，出了新版我就更新，出了新版我就更新，现在还放在那儿。
原来是一本
啊，
教科
就
书。
我就特别希望。 真的，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要是大学再上一次，我就好好把这个课听一听。然后我现在真的在 B 站上上了好多课，嗯、
就当年交学费的课你不上，现在你非得去 B 站上再花
时间。是，就白给我听。我现在就天天去上 B 站上课，看了什么文学概论，看了什么新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每天都在 B 站上课。你知道，我还甚至有一个笔记本在记笔记，怕忘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是为上学，这是图什么？很后悔、嗯、对，我觉得我可能读过那本书确实不会会不一样。
那梁导呢？
我接到这个问题其实我还认真的想了一些。我觉得呢，可能有一些书我如果早读了的话，我在知识结构会更完整，我可能会更快的或者说更早的去开启一些纪录片的拍摄，或者说去开启一些领域的研究。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在人生中的什么阶段读到了一本书，它本身也是一个缘分。我经常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读过的，或者说读的没太有感觉的书，我后来过个五年十年又回到了那本书上，又读得很有感觉了。那这个时候并不代表着我那个时候应该读它，可能确实现在的时间到了，我该读它。刚才其实两位都有提到，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于一本书包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改变。我觉得这是读书也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觉得我可能不后悔那个时候没有读过什么书，因为那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到该读这本书的时候。
对，就是时候未到。
是的，
就
是
超哥如果当年读了社会学概论，就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超哥了。
有没有可能军舰师兄没有后悔，就是因为他可能大多数的书
都
读
了
还超纲读了。
这个不太可能。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后悔要再扩展一下，那就不管不只是书啊，就如果是大学的时候最后悔没干过的事儿，你们有吗？或者干过也行，最后悔干过。
那我应该没有，大学时候事儿我应该都干过。
感觉你的大学很多彩，
就法律所允许的我应该都干过了吧。
那你最庆幸干过的是什么呢？
最庆幸的就是虽然没在学校，就是没在清华里边交男朋友吧，但是就是谈了好多恋爱。然后应该对，然后应该是出去，我不能叫就有的时候出去玩认识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朋友。就可能是长辈，可能是同学，就他们过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象牙塔里边的这种生活。然后当我走出校园之后走到社会工作上，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多的害怕跟别人打交道和不适。对，
就是你虽然没有读万卷书，但是你阅人无数。
很阅人无数不敢吧，但反正就
是
交
了很
多朋友，我就还挺开心这个的。
梁导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没有选跳水课，是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后悔的事儿。因为我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高一点的运动啊，对于稍微这个有点危险的运动我还是特别害怕的。那我觉得如果我在大学先选了跳水课，我后来可能对一些重力性的一些游乐项目就没有那么害怕。因为后来有一次我陪着我的女儿坐过山车的时候，我比她还害怕。我坐过一次之后，我再也不陪她坐过山车等重力类游戏了，我觉得特别丢人。
那你怕高你还去拍了那个喜马拉雅天梯。
对，这个也有一个特别丢人的故事，就是我前两天还跟一个朋友聊起来。当时我们在那儿过年，藏族人大年初三都会在太阳升起之前爬到村子附近的一个神山上面去煨桑和挂风马旗。那年呢，我们就一起跟着上去了。因为要赶在这个太阳出生之前你就要上去，所以说就是打着手电夜里黑着就上去了。我就跟整个拍摄团我们跟的都特别紧，爬上特别快。后来天亮的时候大家下来了之后，我一直挪蹭到中午才下得了山。因为那个山挺难爬的，还挺危险的，我又特别怕高。能看见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塞，我当时怎么爬上来的。然后我有一瞬我觉得我可能下不去这座山了。
对于你们这恐高的人来说就下山是更恐。
对，就是黑着天没事儿。你上山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你天一亮你发现哇太可怕了。我就一直蹭到中午快十一点的时候才最终下到了山底下。那时候我们的拍摄的 老师们都在山下抽了好几根烟，等我半天了。
那个时候的梁导有没有后悔大学的时候没有上跳水课？
是的，是的。
对，也有可能你上那个跳水课之后，发现哇太畏惧了，你就放弃了这个项目。
对，哎对，就所以说就
是
回到那个，
对，还是
当时
不要后悔。
对对对，当时没上就没上嘛。
是的，是的。
那你有什么就是庆幸自己当年幸亏做了的事情？
我觉得我大一的时候幸亏加入了这个学校的学生记者团，他让我喜欢上了拍摄。后来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兴趣让我从化工系转到了新闻学院。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加入那个社团的时候，我可能现在是一个化学工程师。但也不一定会很后悔。
你是学化学的呀？
对，我大学前两年学的是化工。那后来强烈的兴趣让我转到了新闻传播学院，让我这个比较笃定的去选择了做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但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有可能性。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这件事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不经意的但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小选择。
就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种跨界人生其实都还挺值得展开聊的。就是你们就是会在某些时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吗？或者是就是这种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包括超哥，因为我看你的那些小红书啊什么的，你包括不上辞职啊不上班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可能跟主流不太一样的，或者跟就包括梁导当时转系也是嘛，就是跟大部分人的选择不太一样的这种决定，你们是怎么可以勇敢的迈出这一步的？
我觉得是巧合，和自己特定人生阶段时候还有的心气儿。我觉得越年轻的时候呢，你可能大大咧咧，也没那么多顾虑，没有瞻前顾后，你可能就会做出一些选择。尤其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人对你都还比较宽容的话，那就去试试。
那超哥，你做出不上班的选择都已经是18年、19年了，对吧？那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学生了，你是怎么做？
但他依然年轻啊，
对，
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还年轻，确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对自己的认识清晰了。我就觉得第一，我觉得就是上班不等于工作，或者说不上班也等于不工作，就上班只是工作的一种形式而已。如果我不适合这个形式，或者这个形式我觉得我待得不舒服，那我就用另一种方式是工作。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行。还有一种就我一直也没觉得有什么可失去的，就我脑海中老有一个词，就是嗨，大不了就捡垃圾呗，大不了不行就是回内蒙就是放羊，就是老有一个声音说嗨，大不了就回去放羊呗，能怎么着呢？对，我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你的这个成本收益的结构，就是其实你的成本你会把它想得很低，
就是你收获不了成功还收获
不
了教训吗？教训也是一种学习。是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很难得的是聚齐了你们两个样本，就是两个毕业20年，然后看起来都是斜杠，就是都在做很多事情，然后而且都是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但是就是一个是那种我觉得超哥算是一个非主流的清华的毕业生，然后梁导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走在这个永远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就当大学老师吧，拍了纪录片，就而且都在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的这么一个样本。然后我就想替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问的，就是你们也是年轻人啊，就是很多的大学生问的，就是干想干的事儿很难吗？然后你在干想干的事儿的时候，你是否还是要清晰的去计算什么成本收益，然后去最后做一个选择？就跟你们俩聊完，我会发现好像就没有一个说我要去计算我要付出什么，我会收获什么，然后我选什么，没有这么一个过程。
但我觉得有两点可能需要这个说。我想起来的点，第一个点就是你真的知道自己真的想干什么，而不是因为其他干的不顺去逃避。
同意，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我们很想干这，
为了不
干
那个，
只是因为我们不想干这个了，不想干我们眼前干的事儿了。对，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想清楚。你可以拒绝干当前的事儿，但是你不用用喜欢另一个事情来拒绝干当前的事儿，当前的事儿不合理，不喜欢就是不合理，就是不喜欢，你就可以拒绝它。你不要给自己找到一个我很喜欢干那个，所以说我现在这个事儿我不要干了，没有必要。而且你会欺骗自己，你觉得自己喜欢干，其实你没那么喜欢干。我觉得这是一点可能需要提醒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 做喜欢做的事情，你一定是有收获，也有成本的。不要把做喜欢做的事情过度的去理想化啊，人生都有成本啊，都有时间成本，都有试错成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意味着你要去付出这
对，
些
就
成
是
本。
要为他买单。
对，你要为他买单。你不要做了喜欢的事情，等需要你买单的时候，你又觉得
要
我是一
逃
个理
单，
想
是
主义
的，
者，我为什么要买单呢？
同
我
意
这
同
样做
意，
有什么不对吗？啊，不存在这个样子的。
同意同意。超哥有什么要
第
补
一
充
个
吗？
我就特别同意，举双手双脚赞成，就是很多我觉得就是喜欢做喜欢的事儿，只是人生的很多状态而已，而且这个状态是很幸运。我一直特别承认，很多人就是终其一生也不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但他也不一定是个失败的人。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关联。然后当如果就什么时候你确定那是你喜欢的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当你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像当这个事儿来临的时候，我好像不太开始计较是不是要付出和失去很多东西了。那个事儿 maybe 就是你可能喜欢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喜欢的事儿跟你遇到喜欢的人就很像，那一瞬间你就不会再在意说哦，就他身上这些缺点我是不是能够接受？没有，就我老开玩笑说极端点，你之所以还能够看到对方的缺点，可能某些方面还是不够喜欢。爱情让人盲目，我觉得对于很多事儿也是这样
同
的。
意同意，
对对，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特别同意，我也特别同意师兄说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过于高估自己喜欢做自己喜欢事儿的那个快乐感了，其实没有，就是你做喜欢的事儿，本质上还是在做事儿，是做事儿，你就会和免不了和社会和免不了和人打交道，就是让我们有的时候为难的是，我们没法忍受和你老要相处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情境。事儿其实大多数人事儿是好解决的，而是伴随事儿后边那些复杂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畏惧事儿，是畏惧了那些关系，而不是事儿本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说，我做了很多的事儿之后，是不是就不用面对那些复杂的、难过的关系？没有，那些难过的事儿依然存在，而且甚至因为你喜欢他，你要为他付出的
你
代
就
价
更难
更
过。
大。对对，那
是
你
的。
看你能不能战胜这个，就要做好这个准备啊！就我就说这一点，
非常
而且
受
你
用。
看，我跟军舰师兄就是显然是放弃了，就是我想他要去做化学工程师，肯定现在的物质条件很优渥嘛，对吧？清华的化学工程师没有，就肯定比
必
现
倒。
在就是导演太厉害多了。对，是这样。包括我现在也是，我要在职场，我也能挣很高的钱。但是我也放弃了，都是现在。但是你不能到时候就抱怨说，你看老子当年也先前牛逼过，那就是这种，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或者你也不要遇到不顺的时候就后悔，哎呀，还不如做这个呢。我觉得好多的后悔，好多的痛苦是来自于我们很多人既要又要也要，想赢又怕输。
哎呀，总结得
是
好，
是，
是的，
这颗后悔药不给大家吃了。那刚
是
才
的，
正
是
好
的。
提到梁导作为纪录片导演嘛，那我们节目最后也这个帮梁导的新片打个 call 怎么样？就是《风起前的蒲公英》，
是
我看到
是，
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发，他们看了那个北影节的那
对，
场，
北影节的
对，
首
我
映，
哭的不行，
那是首映吗？
他可能还不太算首映，
就是一个展映。
去年 First 的那一场算是首映，这就是一个展映
反正就是评价贼好，我
谢
太
谢
想
谢
看
谢，
了。要不梁导帮我们介绍一下这
对，
个
到底
影
讲
片
啥？
会上映几？
对，这个片子它讲的是这个少年和音乐的故事，但是呢，它是。把情境放在了北京市唯一一所面对这个外来务工子女开设的初中，我们拍摄的是这个初中的合唱团，是从2017年的9月份开始拍，拍到了2019年的9月份，拍了2年的时间，又剪了3、4年，因为素材量也比较大，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呢，也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期待和我们的创作的方向，我们想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希望5月份开始，我们能够慢慢的做一些点映，
已经有龙标了是吧？就
对，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内容审查，我们现在在等技审，有了技审，我们就可以拿到电影院去做这种点映啊，去做上映啊等等。对，我们希望暑假或者说暑假晚一点，我们能有一个去这个院线的上映，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再晚一些，会在流媒体平台上去播出。
它为什么叫《风起前的蒲公
首先这个学校的名字叫蒲公
英》？
英中学。 那我们拍摄的这四个孩子呢，他们因为这个初中上完了之后，高中他们就要回自己的户籍所在地的学校去上高中了，所以说我们觉得他们其实就像蒲公英一样，一起风他们就会四散到各地，但是在起风之前，他们有他们在这所学校里和音乐相伴的，很令人珍视的，也特别有趣的这样的一段生活的经历。
哎，他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棒少年的那种？
他跟棒少年是类似的一群人
就是都是通过要一个是体育，一个是通过
对，一
音
个是
乐。
音乐，音乐可能更柔软一些，我想
对，明白。
放
好的，
牛般
想
的
看。
春天，一下就想 到
对对对，
了。好，
是。
北京版的《放牛班的春天》。感谢那个梁导，感谢超哥来到我们的人文清华播客。
谢
对，
谢
反正
谢
我
谢。
们这也不做什么上价值的结尾了，就大家多读书吧，那个多吃点人生的辣椒，不能吃辣的，你就是将来总有机缘会爱上吃辣椒的。
是，现在不爱吃也不没关系，
对，没
对，
关
没
系，
事
就先吃点
啊。
米饭，总有机缘 爱上。
是，
好的，谢
好
谢
的
超
好
哥，
的，
谢
谢
谢
梁谢
导，
谢，
拜，
拜拜。
拜拜。
本期播客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人文清华》已经在喜马拉雅、小宇宙 APP 等各大播客平台上线了，欢迎大家订阅收听，谢谢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